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就是光，在你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。你是普照每人的真光，你的光要进到我们的心中，你的光要显明我们的心，要除灭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，一切的罪恶，一切的污秽不洁。主耶稣，你将我的罪显明在我的眼前，我向你认罪悔改，谢谢你即刻就赦免我的罪，宽恕了我，用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清流的宝血，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。你将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所在的地方，你圣神的活水浇灌充满涌流，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，让我们借着你圣神的光明，把光明看见，我们渴慕看见你荣耀的面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让我们打开多望一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的第三节，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由此便知道我们认识他。如果我们爱他，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。他的命令并不沉重，因为他把他的圣神、圣神的能力加添给我们。因为有圣神的能力、圣神的带领，遵行他的诫命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喜悦。以前好像不知不觉的看电影就要从这里跑到那里去，现在想到了都觉得是一件羞耻的事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一个不好的事？因为我要讲的是主的好，不是我。但是他光照了我，我才知道，我知道了以后，我还有这样做过吗？没有，想都不会想。也就是说，他把我们从一种不好的习惯里释放出来，因为他是圣洁的主，我们要认识他。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，当以赛亚先知看到了天主的荣耀充满了他的圣殿，他讲的第一句话就说，我有祸了，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。也就是大家都是唇舌不洁的，那么你讲一些世人都讲的话就没感觉，因为不知道，在黑暗中不知道光是什么，只有光来了他才知道。所以光一来，我们第一个知道的就是自己跟光差太远。那么光来了，以赛亚说，我有祸了，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，而又看到了万军的上主，圣洁的主。这时他知道他的罪，他认罪了，天主就使得色拉芬从天上的祭坛取了一个炭火，不是地上的炭火，不是地上的祭坛，是天上的，就用那祭坛的火接触了他的舌，就洁净了他的唇舌。 他就能够开始用这个被洁净的唇舌传讲圣洁主的话。因为主的话你要传讲，你唇舌必须要洁，圣洁洁净，他要洁净我们，他要用我们。如果你要喝水，你拿一个脏杯子，你要用它，你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把它洗干净，把它洗干净。人若自洁，就可以成为大户人家贵重的器皿。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皿，有的是尊贵的，有的是卑贱的。那么我们愿意求主洁净我们，才能够做他的器皿。我们若不洁，就不能够为他所自由的使用，那么我们对他的认知就差很远，不知道。所以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固守他的话，他的话是真理，真理就必会释放我们。即使他的话来到，他的话就是光，光来到，我们要珍惜光，要回应光，由此便知道我们认识他。认识就是指着生命的亲密的关系跟往来。永生就是认识天主父，即认识他所派遣来的主耶稣。所以这个认识，我们第一次的认识了主，重生有了他的生命，我们就开始在光中生活行走，进入成全，就是对他的认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第四节，那说我认识他而不遵守他命令的是撒谎的人，在他内没有真理。你嘴巴说认识他，但是你不遵守他的命令，你是说谎的，在你内就没有真理。但是谁若遵守他的话，天主的爱在他内才得以圆满。他的爱在我们里面，他的话也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固守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是圣言，天主的话就是主耶稣，就是爱，就是天主。他在我们里面，也要洁净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是成全的。马窦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就如你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一样。还不是人间的道德的成全，而是向着阿爸父成全的一样。因为我们的父是成全的，主耶稣基督这样说给我们盼望，不是要我们灰心丧志，而是说他应许我们，他说的他负责，只要我们照他的话，他就负责到底。他要亲自用他的话，用水来洁净属于他的人，就是基督徒，成为他的新娘，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，没有缺陷。那么他如何洁净他的新娘，洁净基督徒，就是用他的话，用水，圣神的活水。我们若遵守他的话，他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全圆满。由此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他内，那说自己住在他内的，就应当照那一位所行的去行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像扫路一样被自己的那一个错误肉性的爱欺骗自己，以为侍奉神在真理中原来是大大的伤害主。复活的主耶稣在天上，谁能伤害他呢？不可能。历史中的主耶稣 他愿意为我们受伤害，为我们而死。为什么主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？因为你如果伤害一只手，那么手痛了，受伤了，是不是全身都痛？头痛不痛？耶稣是头，他的身体受伤，在这世上受迫害，主是与我们一同受苦的。所以主很快的有感觉，他的身体受伤了，那他带着极大的寒忍，让他所爱的人在苦难中有一个爱他的施德望，是被迫害，为义而受迫害，被石头打死。保禄在这血债上是有份的，他在那一个现场看着那一些伤害施德望的人的衣服，他是阿门的，要除掉这些人。可是施德望却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在父的右边，主啊，收走我的灵魂，赦免他们的罪，不要跟他们算这血债。主应允了他致命圣徒施德望的祈祷，就使得扫路悔改，也就是殉道者的血会打开天国的门。主耶稣就是第一位殉道者，一粒麦子死了，就结出了许多的籽粒。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，指的是他为我们而死，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。他的爱是这样的深，这样的强烈，他的光显明这一切。让我们继续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。可爱的诸位，我给你们写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而是你们从起初就领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的道理。另一方面，我又给你们写，也是一条新命令。他给我们写的是一条新的命令，也是原来的命令，就是爱的诫命。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他，十诫就在表达这一点。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，全部的旧约先知都系在这爱的诫命。这爱的诫命是他与我们立的盟约，不论是旧约新约，是天主跟我们立的约。这个约叫 covenant， 意思就是一方失约，另外一方仍然守约。我们常常失约，另外一方继续守约。我们没有守约，我们犯罪了，主给我们机会，他与我们立的新约就是他的血要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、各种罪恶，恢复我们跟他之间这一个盟约。这是新而永久的约。主说，我来不是废弃旧约，而是成全旧约。那旧约的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弃，而是在基督内全部成全了。在旧约我们没有能力去守他的约，我们没有能力。在新约他给我们圣神赐下了能力，让我们能够遵行这一个命令。这就是他和你们身上成为事实的，因为黑暗正在消逝，真光已在照耀，真光已在照耀。有人跟我说，昨天这里的光很强， 今天有人跟我说，天主的同在很强，如果他同在，那么他是光，这光就很强。我们要来救光，因为他要恩待我们。谁说自己在光中而老恨自己的弟兄，他至今仍在黑暗中。如果你说你是在光中，你老恨自己的弟兄，那么你就是在黑暗中。凡是爱弟兄的，就是存留在光中，对他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。但是老恨自己弟兄的，就是在黑暗中，而且黑暗中行走，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。所以老恨自己的弟兄，就是在黑暗中。那么如果爱自己的弟兄，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。圣经中所讲的弟兄，就是天主的子女，就是基督徒。你不可以在他的家中恨另外一位天主的孩子，可以吗？如果一家纷争，彼此老恨，这家就不能够存立。一国如果这样，也要衰败，要灭亡。这是一个核心重要的事。你不可以老恨自己的弟兄，只要他是基督徒，你老恨他，你就是在黑暗中，你就有绊脚石，不能过去的。主耶稣基督就是这审判石，也是背离不顺服他的人不可以超越的绊脚石。他对了爱弟兄的人是磐石，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，西庸这荣耀的磐石上，来承受他从永远到永远的祝福。那么老恨自己的弟兄就被绊跌了，天主的话不会过去。所以老恨自己的弟兄是一个很严重阻挡天主把他的爱赐给他的身体，赐给他的教会。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在二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讲，只有一个身体，那是基督的身体。如果我们把这身体切成了几块，那不是天主的旨意，他要我们彼此相爱，世人就能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。因为人的问题就进入了把基督的身体分成了宗派党派，切割了，甚至于彼此敌视，互相迫害攻击，那么就会在黑暗中，教会会失掉了他该有的那一个位置。教会是金灯台，是世界的光。为此我们要把主的话当话，要爱，要宽恕。没错，我不成全，主教会中的周遭的近人也不成全，但是主并没有说你可以不爱他，你要宽恕他。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的第十八章二十一节，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？因为主并不召叫我们去伤害别人，但是伤害彼此伤害的事却发生了。主给我们的生命不是为犯罪的，但是基督徒还是会犯罪的事实也是存在的。那我们犯罪该怎么办？ 他给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受到了伤害，彼此有了分裂，该怎么办？他给我们一条正义的坦途，爱的那一个光亮，也就是要我们彼此宽恕，就没有绊脚石。所以门徒们知道，伯多禄知道，那么他想说，我该宽恕，那我宽恕几次呢？直到七次吗？其实七次也蛮多的，有时我们一次都不能，一次就跟你断绝关系。那他想说七次，其实确实是很了不起的。耶稣对他说，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，而是七十个七次，而是七十个七次，不是七次，七是今世的圆满，七十是一个炼净的过程。所以当以色列子民他们堕落的时候，离开了主，主的荣耀，离开他的圣殿，他就召叫巴比伦王把以色列子民掳到巴比伦去70年。在那一个炼净的过程中，70个7次，主也打发70个人走在他前面传播他的福音，主也在以色列子民中光照梅瑟，在长老中选70个人分担他的工作，主就把梅瑟的灵分施给70个人。所以70有一个重要属灵的意思，也就是一个圆满的过程，主要兴起他要用的圣洁的权柄，圣洁的器皿，走在他的前面传播他的福音。七也是今世的圆满，70个7次，我们数学都很好，就是494。那么490次，你宽恕我一次，又宽恕一次，你再得罪我，我还是宽恕你，一次一次的算，1、2、3、4，你可以算到490次吗？如果你一直在算，你一次都没有宽恕，为什么？待会我们看下文就知道。如果我宽恕了，我不会记得，我不会记得，也不愿意记得。在希伯来书8章那里提到主与我们立的新约，他要宽恕我们的罪过，不再记忆我们的罪过。他不但宽恕，他也不再追究，也不再记忆，他看到的是他儿子的宝血覆盖了我们的罪，他就不追究这宝血底下的罪，他不再记忆，他要我们宽恕也是这样，不要抓着不放。23节，为此天国好像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，这是关于天国的事，重要的事。这个比喻是天国的比喻，就好像一个君王，天国的王，天主同他的仆人算账，就是审判。他开始算账的时候，给他送来一个欠他1万塔冷通的，因他没有可还的，主人就下令要把他自己和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，就是他欠了1万个塔冷通。塔冷通在当时的币值是一个很大的币值，当时的币值一天的一般的工资是1个德纳，就是一天的工资。塔冷通是2.2年的工资。那么1万个塔冷通，就是你不吃不喝不花，辛苦的一直工作，要做多久？2.2万年， 还不还得起？他指的是我们的罪对天主的亏损亏欠多么严重，没有可还的，主人就下令要把他自己和妻子儿女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。那仆人就伏伏在地朝拜主说，主啊，容忍我吧，一切我都要还给你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，因为这主人是良善宽仁极其慈悲慈爱宽仁的主，就把他释放了，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。但那一个仆人正出去，遇见了一个欠他100德纳的同伴，他就抓住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还你欠的债。他的同伴就伏伏在地哀求他，容忍我吧，我必还给你。跟这第一个仆人向王讲的话是一样的，容忍我吧，我要还你，我哀求你，我必要还你，给我多一点时间。只是他不愿意，就把他下在监里，直到他还清了债。这一个仆人欠他的是100德纳，就是还不到1/3年的薪水，可是也是不少，几个月的薪水，但是也没有他自己亏欠的那么多。他就不愿意宽免他，把他下到监里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。他的同伴所见到这些事就非常悲愤，却把这所发生的事告诉了主人。也就是第一个问题，这一个第一个仆人，他求主宽免他的债，主不但宽免了他，而且他说，这里提到释放他，回应了他说，容忍我吧，一切我都要还给你，我想要还，给我多一点时间。那么他只是求主，他愿意还，那么主人动心把他释放了，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。为什么主要赦免他的债？对，永远还不起。那么永远还不起，他跟主人的关系就永远是有一个隔阂，永远不能超越。他永远还不起，他永远不能够跟主人亲密的往来，他永远不能到天国里去。所以主人赦免他一切的罪，赦免了他所有的债。那么他这么多的债完完全全被赦免的自由，本来还是应该在监里永永远远，我们的罪应当永永远远在地狱的火湖里去，没有办法偿还，而且在地狱里也无法偿还。那么为什么他碰到了欠他100德纳的这一个同伴，他不愿意释放他，把他下到监里逼他还债？很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么黑暗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光。我们整个在黑暗中的思维是扭曲的，是错误的，是灾难性的。原因就是第一个仆人他是一个骄傲的人，骄傲，属灵的骄傲，意思就是靠自己不靠天主，就叫做骄傲。谦逊就是靠天主不靠自己。怎么知道他是一个骄傲的人呢？他说，一切我都要还给你。骄不骄傲？他还是有他的办法，他相信。骄傲这一个毛病很难对付，骄傲就好像瞎眼的，看不到真实，你怎么跟他讲他都不知道。法利赛人就是骄傲的人，他们听不懂主的话，也不愿意听，他们甚至用自己的方式挑衅主，迫害主。骄傲也很像是口臭，口臭这个毛病你在他的旁边 就立刻觉得这个味道很不好闻，要远离他。但是他自己知不知道？常常他自己不知道。而这一个骄傲，就在主的家中造成了你说出的话是臭的，是伤害人的，是不对的，不好的。可是自己不知道，因为不知道，骄傲意思就是我有办法，我靠着我自己的办法。有一个非常骄傲可怜的弟兄，他对自己的自信极高极大，他一生一直在失败，做的工作都在失败。那么他说，我的同学现在发财了，现在是董事长，是什么？那没什么了不起，因为他的爸爸有钱给他。我的问题就是我爸爸给我的钱不够多，因为他要他的爸爸给他钱，不愿意好好的上班，要做老板，爸爸真的把积蓄给他，他没有好久，因为他懒惰，他不会经营，耗尽了，他就一直在这个问题中，可是一直就觉得爸爸不对，别人不对，不是，骄傲的人都是怪别人，然后看自己什么都能。那么按照我这么会经营的人，这100个德纳，我利管利，我就会投资，我会赚，就翻那几番的，那么我怎么会欠10000塔冷通呢？他们会想说，我的问题都是别人，都是别人，都是别人。这是骄傲人他的肉性一个错误。那么撒旦就是骄傲的灵，他让人有撒旦的口臭，非常的骄傲，要高举自己。你知道天使是天主造的，你怎么说要高举自己，与至高者相抗衡？你要把自己的座位提到最高的宝座上，就被审判，丢到地狱的火湖里。那是撒旦，他就欺骗了众人，让人有自己的想法去做他要你做的事。你知道扫路原来很骄傲，对不对？要除掉所有的基督徒，你做得到吗？你该做吗？你可以做吗？可是骄傲的人很糊涂，就不知道。所以骄傲让他不明白主的心。骄傲有自己的办法，他的办法就是说，你只要容忍我，这里讲，你容忍我吧，一切我都要还给你，你只要满足给我的，一切我都要还给你。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。那么主人又加了一个，就是赦免他的债。有的时候骄傲的人一拿到他要的，他就全忘了后面的。一个骄傲的孩子，爸爸，你可不可以明天让我用你的车去接你朋友，好拉风哦，你买的新的特斯拉。那么你不给这个特斯拉也没关系，你还有一个 Mercedes， 那个也可以。那爸爸说，你就开 Mercedes， 但是我要用它，你要在回来，就是明天一早我有用途，你要12点钟以前回来，要把油加满，把车子洗干净。这个孩子好高兴了，就去了，根本忘了几点回来，快要天亮了才想起回来了。回来的油也差不多了，带着女朋友去兜风，开得很快，车子也是脏的，因为他只想要用车满全他，他就听不到很多他该知道的。所以我们要谦逊的到主面前，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我不知道我的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求你光照我，你是有福的。就是他是骄傲，他不知道，就把罪问题都加在别人身上，把他下到监里。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，非常的悲愤，把他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，对他说：恶仆，因为你哀求了我，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。主人又再讲一次，有人读主的话一次又一次，他就从来没懂过， 直到主的光来，我们才懂，原来主你一直是这样说的，我懂了。那么主人再说一次，而且说，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，如同我怜悯你一样吗？怜悯的意思就是你该得到的惩罚免除了，我们该得到的罪罚主怜悯我们免除了，为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。主人是问他，他的主人大怒，就把他交给刑役，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。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。这主人没有去释放第二个仆人，为什么？那么第二个仆人是被第一个仆人下到监里，第一个仆人又被主人下到监里，两个人都在坐监。主人同情第二个仆人，却没有释放他。主人管教第一个仆人，就必须要把他下到监里。这一个交给刑役，指的就是撒旦会折磨在监牢里的囚犯。厄弗所书那里提到了，让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十六节，你们纵然动怒，但是不可犯罪，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寒露时西下，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。也就是寒露在太阳西下，如果你在早晨就寒露，对得罪你的人，你就一直含着这个怒气，太阳下山呢，就给魔鬼一个许可权，你会被交给刑役，受到折磨。如果你是中午你寒露，那么六个小时后太阳下山，你就交给刑役，不可以在太阳下山还寒露，含着露你就给魔鬼留有余地，落到魔鬼的权势下，就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苦待折磨，有很多很多的灾殃。为什么撒旦可以做加在你身上的这许许多多的灾殃呢？我们看约伯那本书就知道，约伯在天主面前是正义齐全的，撒旦就控告他，因为你对他好，所以他敬畏你。如果你拿走了他，你给他的这些好处，他就会诅咒，他就会做相反你旨意的事，埋怨、诅咒、攻击。天主说，你可以拿走他的财产，但是你不可以伤害他的身体。所以撒旦的控告得到了准许才可以。主也说，撒旦取得了许可权，可以塞宗徒们如塞麦子一样，他是得到了天主的允许才可以，没有天主的允许他是不能。那么他伤害了约伯，他塞了伯多禄，但是这是他得到的许可，可是他不能够伤害约伯的身体。约伯说，天主给的天主可以收回，愿天主受光荣。撒旦又在控告，你只是拿走他的身外之物，没有伤害他的身体，你伤害他的身体他会诅咒你。天主允许撒旦伤害了约伯，他就全身生了伤痛楚，可是不能夺走约伯的生命。你就看到一切的权柄在天主的手中，当你不宽恕的时候，天主就允许撒旦折磨你，折磨多久？直到你还清了所欠的一切，不在监里都还不清， 在监里有说高收入的吗？有没有做监是高收入的？做一天监100德纳。那么你把第二个仆人下到监里，你要不要还准备一个地方？现在在这里的房地产很贵的，你还要准备一个地方，把人绑到那里，锁在那里，你要给他一个房间。那么他要吃的，谁去准备？你要准备。你不但没有收入，你还要有很多很多的麻烦。为什么？主没有释放第二个仆人，主把第一个仆人下到监里，因为这里是在讲天国，这里是在讲君王在审判。如果在法庭里，那是一个审判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审判的地方。那么在法庭里，有原告，有被告。这第二个仆人是被告，原告是第一个仆人。那么他确实有欠债，到法院里，法官可不可以说怜悯他？所有的这些都不审了，可以这样吗？在公义的，在人间的法庭也必须要开庭，要审判，要进入法律的程序。纵使同情，可是在这个法律的程序里。可是主把第一个仆人就交给了刑役。那么常常，你把弟兄下到监里，你自己就被丢给刑役，在监里撒旦的牢狱中。第二个仆人不能出监，是因为你不释放他。第一个仆人不能出监，是因为主人说你要还清所欠的一切。那么两个人都在监里，就继续的审判。可是主说，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。所以不宽恕，就会给撒旦他的权势压迫你。你知道，在撒旦黑暗的权势里，他给你的都是谎言，对不对？他给你都是谎言，你不宽恕，他给你很多很多的谎言。怎么出监呢？很多的时候，在法律里面有原告有被告，那么又反告你，所以既是原告又是被告，你告我告你，这层层的捆绑，就让我们都陷到了撒旦的权势下。没有办法出来。这唯一出监的办法是什么？就是35节说的，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。你如果宽恕了第二个仆人，你要不要释放他出来？要不要？那才是真的宽恕了，我不再追究了。你释放了，那么天主就释放你。你不释放，你就不被释放。你一定要宽恕，否则你也不被宽恕。其实别人对你的伤，跟你对天主的亏欠，哪个比较大？我们对天主的亏欠，远远大于别人对我们的亏欠。天主可以完完全全赦免我们。你说，我如果认罪，你必要宽恕我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主要你宽恕，讲得这么清楚，你不宽恕，你真的认罪了吗？你是一个极大的骄傲的罪人。主的话是真实的，主的命令是不改变的，而且要快快的宽恕别人，从心里宽恕别人。我们才能够不被下到监里，除掉这个刑役对我们的迫害。如果一个病人又在监里，纵使要医治他，会在监狱里当做手术室、当做医疗室，会吗？都是讲说保外就医，对不对？要保外就医。对，我有受伤。 但是你要出监，你才可以得到治愈。你如果不宽恕，你不会得到治愈。必须宽恕。当你宽恕，主宽恕了我们，我们才进入了治愈。这治愈可以很快。那么阻挡治愈的，就是我们有不宽恕的心。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，这是主教着门徒们的祈祷，天主经：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。第十五节：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，你们的父也不宽免你们的过犯。你常常念天主经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那么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求你不要宽恕我，如同我们不宽恕别人一样，是完全一样的意思，一体的两面的说法。那么你这样子祈祷，是主要我们祈祷他会不会照这一个他的话对待我们？一定会的。想想看，你把谁下到监里，你要去释放他，你要宽恕他，从心里宽恕他，祝福他。有很多的人不知道，但他一旦知道了，他得到了治愈，立刻他得到了治愈，立刻得到了释放。有一个爱主的姐妹，举一个见证，他来到我们的讲习会中间，本来是他不可以来的，那是给修女们的毕竟，但是他是修女所爱的朋友，特别允许他来。他来了很忧伤，很忧伤，很沉重。他来跟我说，我以前跟天主关系很好很好，但是天主不见了，我现在找不到天主了，我的心灵非常非常的伤痛，我非常的痛苦。我说这是怎么发生的？有多久了？一段时间呢？我怎么祈祷，怎么去做都找不到他。我说你有受到伤害吗？有有有有。我说你宽恕了他吗？不愿意。到底谁伤害你这么深？他跟我讲，我受到的伤害是神父伤害我。我没有意思说神父就是会伤害人，我说每个人都会，不过这个事实上是他这么说告诉我。那我说，那你为什么不宽恕神父呢？当他说我要跟他算账，我要到天主面前申诉，其实他是很爱主耶稣，很愿意在教会中侍奉，在教会中是很辛勤的侍奉，可能误会或什么原因，有的时候就会转介，他会想说神父是你的人，他伤害了你就如同天主伤害我一样，我不宽恕他也不宽恕你，造成很多。其实不是我们可以不宽恕天主，没有任何的错误，只是我们骄傲膨胀自己就开始迷失了。我跟他讲你要宽恕，我们也在聚会中讲到，他说我明白，我愿意宽恕。我为他祈祷，立刻笑容满面，哭泣得到治愈。这样的事情很多，非常多。甚至于有人来到这教会中间，有一次在台湾台东，有人见证说，我好快乐我来到这里，他说我得到很大的释放，因为我来到这里是带着渴望。那我没想到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我旁边是有我的仇人。那他讲了一个话，我曾经讲他出现我就不出现，我出现就要他不在这里，有他就没有我，有我就没有他。所以他们不会同时出现的，只是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有点迟到，会有点那样搞不清楚，坐下就赞美敬拜一下，一看哇就他。但是坐下来了以后，哎，讲宽恕的时候，他开始痛悔，他开始哭泣，他开始从心里宽恕。一休息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彼此宽恕，彼此和好，拥抱。 天主的祝福要降下来。天国临近了，你们若不悔改，就不能进入他的国度。那么不悔改里面不宽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。你只要老恨自己的弟兄，还有一种状况，不要用宗派的传统去老恨其他跟你习惯不同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是人在分裂，保禄派、阿波罗派、科法派，格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说的分党又分派，格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禄说，是阿波罗为你死吗？还是我为你死？是基督为我们而死。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的方式把弟兄们，就是你一直在努力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大切八块或大切两块，叫做新教的、老教的，或者你随便讲什么的名字，甚至于不要说我是属基督的，意思就是别人不是属基督的，你用这么好的名去拒绝主其他的子女。因为基督的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是耶稣基督宝血赎回来的，都是圣神生的，要我们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的爱一定要大到基督给我们爱的那一个范围。我们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天主给我们的合一的灵。你要宽恕，要宽恕，你就没有任何的捆绑跟绊脚石。主要我们从心里宽恕，就是从心里释放。有很多的时候你把人下到监里，你不自觉，但是天主知道，有时你不自觉，你要去释放他。有一次主光照我，在一个聚会中，有一位我非常非常尊敬的神父，他非常非常爱人，他来到我们教会中，他在传讲的讯息，他说有人跟我讲这个讯息，他非常想要听录音，那个时候是录音带在录音，好多年前。那有一个弟兄就说，神父我帮你来录音，就带了个录音机。神父就说，当那个卡带到达顶的时候，你要换卡带的时候跟我讲，不然就会漏掉了，因为讯息要完整，就不要漏掉。那弟兄说好，要跟他讲。所以这个神父是很爱、很努力、很迫切的，就在讲讲讲，讲到一个位置的时候，那个弟兄就举手，就说：“哦，神父知道要换卡带。”神父就愿意停下来喝口水，让他把录音带翻一个面。那神父在那个时候就讲一些生活的事，也就是可能把这个时间不要空在那里，就讲一些生活的事。讲了以后看到他，哎，都应该好了，他又讲到主题，又讲了好一段时间，可能讲了十分钟。讲那个弟兄举手说，神父你要开始是讲了吗？我等你要按下去。你知道神父说什么？神父很错愕，神父说，啊，刚才讲的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你没有录哦。你知道这个弟兄立刻，我在初期，我91年碰到主，主要我迟于动怒，迟于发言，而且要缓于发言，就是看他要我看，所以我常常就安静的看，迟于动怒，缓于发言，要一个受教的态度来听。所以主要我注意，我就注意，当我注意到那个弟兄，他就立刻心就沉下去，因为他想要做好，对不对？那么他突然知道他做的不好，那么又觉得说这么重要的讯息一再交代一再交代，那么我很努力，结果这个努力太努力了，很小心，结果就那么神父不意识到，从呢神父讲的那个话一直到好长继续结束，这个弟兄都是一直低着头低着头，一直很难受。 其实就是他被下到监里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把他下到监里的人不知道。我求主光照我，把人下到监里，我不知道。如果我知道，我就释放他。假如我知道了，我下次见到他，我会主动跟他打招呼，问他好，他就知道我没有记恨他。我是也可以这样说啊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这位弟兄来喝个咖啡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他就知道说你释放他。如果你在你的家里，你会主动的去释放，你们释放别人的就蒙释放，你们宽恕别人的就蒙宽恕。我自己有另外一个经验，我觉得跟着有一位教会里的一个人有一种困难，那么我就想说，主啊，我很想跟他和好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。我说，如果你帮助我，让我今天去教堂的时候第一个就见到他，我就知道是你给我的旨意，我愿意去跟他表达友善，我也愿意跟他说请你宽恕我，我可能得罪你。我一下停车场就看到那个姐妹，主啊，谢谢你给我的恩惠。那么我要去教堂的时候，他就站在那个从停车场唯一去教堂的走道，我在走过去的时候正要跟他讲话，他看到一个别的人，他也看到我，他就把头一转去跟别人讲话，当作没看到我。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，但是在我们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就是个大事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夫妻就从这个相敬如宾，就是冰冷的冰，你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。等到一开始理的时候就相敬如宾，兵器的兵，我捅你一刀，你捅我一刀。我那个时候很伤，非常沉重，我就带着一个极大的沉重的心，他都不跟我讲话，我就往教堂走。可是有一些事情叫去得早，后来当我往教堂走的时候，很奇妙，他又跟一个人站在教堂的门口讲话。这一次他也没看到我，我就要从旁边过去，他讲话讲话讲话，突然他看到了我，就转身跟我打招呼，问候我，我得到很大的释放，我也不用说什么了。他问我好不好，我说谢谢你问候我，我很好，你好吗？他说我也很好。你要去释放别人，你把别人下到监里，你就给撒旦把你在一个痛苦中折磨你。你一定要去释放别人，这一个释放就是把过去的都交给天主，天主会治愈，天主会整理。有的时候天主不是说第二个仆人没有亏欠第一个仆人，他不是这样说的，可是他要你释放，他要我们都释放，而且从心里宽恕。我们可以不常常在一起，可是不能够把别人下在监里这样的不在一起，甚至于你离开这里，可是这个捆绑还跟着你去到新的地方，你要求主释放你。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住同一个地方，因为有的时候为很多原因，为孩子原因，为各种原因，各种时间的原因，你可以去到不同聚会的地方，可是都是天主的家，可是不能够带着不宽恕，因为我不想见到那些人。那是天主很大的恩典，让你们两个就坐在那里。这事情不止发生一次，在中国也发生一次，他们两个姐妹坐在不同的地方，然后立刻休息就跑去跟对方讲说对不起，对方也说我正想跟你说对不起，两个人抱在一起哭。这是天主的家中满了他的爱和一要努力去保持。有迫害的时候求主光照我，当我求主说，主啊，我记得有一个我好早以前我们都不往来的一个弟兄，好久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求你给我机会跟他和好。结果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打电话跟我讲说，哎，某某某到我家里来，那个就是我想要跟他和好的，你愿意见他吗？我说我非常愿意，我就跟他有个很好的会面，因为主要我们做 和平的使者，传播和平福音的喜讯。你要从心里宽恕，天主的诫命并不沉重。现今的我，要我不宽恕很难，简直太难了。以前的我，要我宽恕某些人，那太难了，因为我的主宽恕我是在我犯罪的时候他就宽恕了，没有犯罪不需要宽恕，我一犯罪他已经宽恕我，他等我悔改领受这个宽恕。我也愿意一被受伤害有这个需要时，我立刻跟主就宽恕他，主就让我们没有障碍，我没有什么不想要跟人往来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迫害他的人说，向着阿爸父，父啊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他要我们彼此相爱的爱就如同他爱我们一样，他宽恕我们，我们也要宽恕 别人。当我们会这样，我们就会惊艳到仇敌没有办法分裂基督的身体。当我们彼此相爱时，生命就会恢复。当主把这个光给了我们的家，我们家就开始不是没有摩擦，就开始很快的和好，很快的和好。给了我们团体，我们团体就能够一起来承受他给我们的爱。让我们一起祈祷，我们站起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的光已来到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听见你爱的呼唤，爱的重召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，爱我到底，爱我们就绝不弃舍，不放纵我们。纵使你管教我们也是为我们的好处，你是永远的父，没有为父的不管教自己的子女。当我们背离了你给我们核心的命令，我们不能爱自己的亲人，不能爱你所爱的其他的子女，你会容许把我们交到撒旦的欺骗谎言中，让我们所得到的讯息都是扭曲的，都是错误的，饱受折磨。主耶稣，折磨已经够了，那不是你所喜欢的。我们愿意从心里宽恕伤害自己的人，我们如果愿意宽恕，我们在你前就奉你的名宽恕伤害我的人，奉你的名祝福他们，求你也宽恕他们的罪，赐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好能归于你的名下。求你祝福他们，求你祝福我们，求你治愈我们受伤的情感，破碎的心，求你治愈你的身体，你的教会，你的家。在几个世纪以来，你的家有分裂造成的各式各样的伤害，主耶稣，我们愿意，愿意成为你和平的大使，愿意传递你爱的喜讯，愿意带着你的爱去爱我们的近人如爱自己一样，带着你的光，知道我们把谁下到了监里，也只有我们可以去释放，别的仆人不能释放，你自己也不释放，直到审判完全了整个的程序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撤回告诉，我们不再控告自己的弟兄，那控告者是撒旦，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是魔鬼，是撒旦，在监里的受苦的也带着控告的灵去控告自己的弟兄。主耶稣，你不是控告者，你是和平的君王，你是慈爱的君王。主耶稣，我们不再控告别人，我们要蒙你的派遣， 成为你和平福音的使者，传播你的福音喜讯，让你的家所有的这一些纠缠理不清的各式各样的伤害，彼此的伤害，我们都学习了宽恕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愿意宽恕。我们既然宽恕了，我们就不再记忆对方对我的亏欠，我只记忆我对你的亏欠，你赦免了我。我要赦免伤害我的人，就如同你宽恕我一样，不再记忆我的罪。我也这样的愿意祝福弟兄们，你的子女们，特别是你把我们摆在一起同一个地方，你的子女们，兄弟们，好使我们同居共处，多么和睦，多么幸福，多么快乐，来承受你圣灵的膏油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